2月1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联合14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的政策，提出了43项具体的政策，希望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具体来讲，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普惠性扶持纾困措施，包括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的财税的政策，提高失业保险稳工返还比例等就业扶持政策，分类实施房租减免政策等10项具体内容。二是针对性的扶持纾困措施，针对餐饮、零售、旅游、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民航等5个特殊困难的行业，提出共计31项具体措施。三是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强调要坚决防止和避免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的倾向，对各级政府科学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中国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政策看上来还是挺重要的，但是起的效果其实不大，今年整个都是要减税降费，服务业说是重点扶持对象，但是零容忍时间太长了，这些政策做起来都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因为服务业都死了。位于北京的经济学人智库的经济分析师徐天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他这个政策里面就是有一个什么核心的考虑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就是说保住就业，然后保市场主体。
他说政策的核心考虑就是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服务业对于就业的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整个经济趋势来讲，服务业的比重会在整个经济领域不断上升，所以如果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传导下去可能就是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他认为现在的服务业确实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
第一个原因嘛，就是咱们说的疫情啊，疫情嘛，它对于这个服务业，当然服务业很多嘛，服务业也包括那些就是说线上的什么金融啊、电信啊什么的。
他说第一原因就是疫情，当然服务业包括线上的好像是金融、电信、资讯科技，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少，但是同人的流动性或者是线下活动相关的，他们受的冲击其实非常大。徐天臣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之前的严厉管控，他说去年的政策不单止是宏观经济，还有监管的政策其实都是偏紧的，比如说他们在科技行业、互联网行业对于一些行业有整顿，对于这些行业的就业和增长都有比较显著的冲击，然后这个反过来也都会导致对服务业的需求出现下降，所以结合这几个因素导致服务业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纾困政策里面有一项内容尤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的经营成本。政策公布当日，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提供商美团股价立即下跌 14.86%， 饿了么的母公司阿里巴巴港股当日下跌 2.85%， 美股亦在当晚跌去 4.37%。曾经在国内从商现在旅居日本的时评人伍岳散人认为，这项政策是一个慷他人之慨的举措。
美团的每年的这个外卖平台给他贡献的利润，我说是利润啊，只有8点多亿。
他说美团每年外卖平台给他贡献的利润只有8点几亿，虽然美团外卖覆盖面非常大，大概占中国外卖市场的60%，但是比美团的利润贡献是不如其他的业务，政府再用美团将这部分的利润让出来的话，美团就做不下去，肯定股市马上就下跌。美团的发展是在于它覆盖面是够广，如果将这部分的业务搞成是赔钱的买卖，那覆盖面就没了，是更加麻烦，所以这个是慷他人之慨，补贴你要自己花钱，那它是用美团那个部分含削商业机构的利润，自己不花钱还落得个好名声，现在一般都是妖魔化资本家。根据美团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餐饮外卖总体盈利8.76亿元，利润率是 3.3%。 在疫情初期，中国国内各地的餐饮协会就曾经发出呼吁，要求美团和饿了么等平台公司减免佣金。2021年3月两会结束之后，发改委亦都是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引导外卖等网络平台合理优化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的抽成、佣金等的费用。 美团和饿了么在五月双双推出费率透明化试点，将之前约为两成的固定的佣金拆分为技术服务费和里约服务费，但是最终落到商户和消费者身上的开销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位于北京白子湾的王超之前有过不少酒店餐饮经营的经验，他从今年初开始经营一家名为布衣一食的餐饮店，只是送外卖不做堂食，每日能够从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接到大概50-70个订单。王超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餐饮的品质尤其在意，他说每一个餐品出餐的时间、送餐时间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把控，一切都是由主厨操刀料理，所有食材的采购他们自己操作，包括汤的底料熬制都是自己做，不是市场上卖的调料包。目前王超需要是付给平台的佣金大约是订单金额的22%。
对于餐饮商家，尤其是疫情阶段的话还是比较重的，因为现在目前人工的工资啊，还有一些这种能源的消耗，以及最大占比的还是这个房租的租金都比较高。
他说对于餐饮商家，尤其是疫情阶段的话，22%还是比较重的，因为目前人工的工资、一些能源的消耗以及最大占比的房租都比较高。其实在他们的餐饮业界，实际能够拿到手里面的利润亦都是两成左右，这样22%的平台佣金算是比较高，但是这个要看看有没有数量，如果量很大的话还是没问题的。虽然政策已经发布，王超还在等待具体的落实。他说法改委这个的文件他都看到了，亦都注意到，但这个具体落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他们都在等待相关的一些部门，比如说美团和饿了么同他们商户进行一些的官宣。五岳省人认为，如果美团严格落实政策，外卖抽佣很可能变成赔钱的业务。
如果他要这么干的话，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是响应号召，我就不挣钱了，我只要市场占有率。
他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其实有两个后果。第一，他响应号召他就不赚钱了，他只要市场的占有率，在占有率高的情况下就做其他事，这个是一种生存之道。还有一种生存之道，就是因为美团大量的收费是付给外卖的骑手的，咁美团就话我俾少啲你哋几百万骑手嘅钱，所谓嘅灵活嘅就业人士，其中呢种外卖快递占比好大噶。你如果系用呢种打土豪嘅方式，咁最后伤害嘅仲系呢啲人。政策当中嘅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里边提到，要坚决防止同埋避免放松防控同埋过度防控两种嘅倾向，并且明确规定不得禁止低风险地区人员返乡，不得随意扩大中高风险地区范围，以及不得随意延长集中隔离观察期限。关于精准防疫，亦就是说要既要防疫又不能够影响社会运作，五岳省人认为实施起来其实非常困难。
地方政府是没有，一是没动力，二是没能力，他没有，他从来就没建立过真正的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那个志愿者的社会管控，就是柔性管控的这种模式，他不会。
他说地方政府一是没有动力，二是没有能力，他从来就没有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志愿者柔性管控的这种模式。上面说你最好没有病例，有病例就会出问题，影响你的仕途，到底是我将你的人关起上来，最多就受亲戚受小处分就好，定是我没有了饭碗好呢？权衡一下哪个排在前面就很正常，就是这么简单。他想执行这个政策，但是现实让他们不是那么可能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事，是很困难的。徐天臣认为法改委发布的这个纾困政策是整体的一个政策趋势变化的一部分。
国家其实在其他的不同的方面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说对于房地产的那个之前的严监管现在有一些松动嘛。
他说他们可以看到国家其实在其他的不同方面都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对于房地产之前的监管现在有一些松动，包括是减息，还有中国现在开始尝试混打疫苗，试图是给居民更好的疫苗保护，各方面试图去重新提振经济的活力和需求，但政策并不能是立竿见影，所有政策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到产生效果。 黄超对面的张话，外卖平台因为中国这边刚刚过完春节，再加上疫情，目前还未有很多人是返回北京，所以外卖暂时做不到太多的订单。不过他并不是太过担心，他说现在政府信息比较透明，发改委的文件出来之后，相应的方案陆续是应该会出来，会有一个有利的政策，这个他不担心，他还是比较乐观的。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